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呢，我有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位神学生，但是他很喜欢看网络小说。这个是一个所谓 toxic combination， 你是神学生，喜欢看网又喜欢看网络小说，又没钱买网络小说，那怎么办呢？咁於是呢，我就大發慈心，我決定呢就幫佢喺香港就訂金融嘅網絡小說俾佢，而且唔止係倚天屠龍記有神雕俠侶，一套一套又咁嚟到幫佢訂，知道佢呢就擺滿曬喺佢成個書架上面呢，都係我送俾佢嘅網絡小說，嗰時可能係幾百蚊美金，甚至乎我諗先超过1000美金以上。咁咧，我就觉得，我对呢个朋友都算系唔错啦，呢个死党都算唔错。咁有一次咧，我去探佢屋企啦。咁咧，呢位嘅朋友咧，佢咧就有系有好好嘅自己嘅一个 library 自己一个嘅图书馆喺佢屋企里边嘅。虽然好穷，系有时连帮仔女买鞋都未必有钱，但系书咧就佢都系要买嘅，神学嘅书都系要买嘅，咁我就呢本书唔错喎，见到一本书，咁我可唔可以借嚟睇下？佢话得，你咪登记咯。嗱呢度有张卡，你度登记，我快咗住。嗱，如果你咩时候唔还咧，就罚钱噶啦。哇！当时我真系傻咗。我话你呢、這个呢边嘅你长信呢边嘅所有差唔多成个长嘅书都系我买俾你嘅。我而家就问你借一本少少嘅书，你就话喂唔该你登记啦，如果你迟咗要罚款噶。嗰刻我就有啲系鄙视呢位嘅弟兄，但喺我翻屋企嘅路上面咧，我突然谂，咦？这个难道就不是我们或者我自己怎样的白白的得到神很大很大无边的这么大的恩典，然后呢他又很吝啬我对别人那种的宽恕和怜恤，这个难道不是就是我吗？所以在那个人的影子身上，我就见到他身上，我见到我自己的影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要反思，因为主耶稣说怜恤人的人，不过上次呢是讲到温柔啊会承受地草啊天国等等，但这里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福，神要应许给我们，就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是什么福啊？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所以你其实一听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你初初以为呢，咦，我其实已经是白白得到怜恤的啦，即是我做基督徒神已经怜恤了我啦，但这里好像不是，是有少少的附带条件在这里的，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那么反面是什么意思？不怜恤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必不蒙怜恤，是不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同大家传递嘅分享嘅信息，怜恤人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恤，必蒙怜恤。呢、这个亦都系主耶稣登山宝训嘅第五个福，我哋就希望我哋喺要嚟嘅几个月就能够攞齐晒呢个八福，我一月会特别多喺大家之间讲到一二月之后，所以希望八福喺。在过年之前，大家到过年都攞齐晒八福。咁但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疯了的世界做一个怜恤人的人。这个是William Doyle Jr. 他在美国的 Most Influential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刊里面来到写关于宗教和这个的社会public life 那个的关系的 first things。咁喺2015年咧，11月13日与14日咧，有三名自杀式嘅炸弹咧，就袭击咗圣丹尼法兰西格体育 墙的附近，随后呢和巴黎的咖啡馆餐馆和音乐场所。咁法国嘅巴黎人报嘅报道咧，就是、巴黎各处恐袭共造成至少129个人嘅死亡，约352人受伤，当中99名嘅伤者甚至乎系非常之危险嘅。咁喺呢个La Bataclan巴塔克兰音乐厅咧，有87人死亡。喺哈洪尼路 Rue de Charonne 有19人死亡，比谢路13人死亡，共和国大街5个人死亡，法兰西体育场4个人死了，博马射大道有1个人死了。当时呢法国总统奥朗德呢就发表电影的演说，他说正式指控是极端组织 ISIS 策划了巴黎11月13日的无耻及凶残连环恐怖袭击，而他誓言法国将会用尽所有的方法 去作出什么毫无怜恤的反击， No mercy 的反击。我们是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怎样做一个怜恤人的人呢？毫无怜恤的反击。所以奥朗特总统就说法国会在法律的容许之下，用尽一切所需要的手段，与所有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盟友一同联手反击。咁当其时呢位作家 Doyle 就咁讲，但我们无法预测将要采纳什么无情没有丝毫怜悯的方法去对付敌人。在我们的反恐战争中，我们经已深深体会到，当你面对一个要置你于死地的敌人之时，你非常容易会由一场正义的战争变质成为滥权和不道德的战争。滥权和不道德的战争。好，咁大家都知道嗰位仁兄系边个吓？我哋嘅特朗普总统吓。咁喺2016年咧，佢系都好famous 嗰时候讲点讲咧？佢话咧waterboarding 系呢个用水刑嚟到去逼供，严刑逼供咧。同其他類似的逼供手法，他怎麼說呢？他說虐待 torture 對於恐怖分子的問話是有效的、當時我看我都好像有些毛骨悚然的、torture 是好的，是有效的，我覺得哇這個是有些好像很極端的，不要告訴我虐待人是沒有用的，虐待人是有效的、這個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要面對一些的这些的矛盾。在一位新加坡的学者潘星关，他说在一个缺乏怜悯的文化中，怎样能够施怜悯呢？在今天残酷和竞争剧烈的商业社会中，仁慈和怜恤怎样可以能够实行出来呢？我们通常想求怜悯和慈善行为，大多数是关乎难民救济工作、社区服务等等、但现时的现实竞争的社会环境之下，仁慈和怜恤是否真的能够行得通呢？他有问，怎样能够在一个人食人、甚至乎狗咬狗骨的文化中去对人施怜悯呢、甚至乎有人会这样说，对，在商界有句名言就是对你的敌人仁慈，就是怎样？就对自己什么？残忍，对敌人仁慈，对自己残忍。那怎样呢？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我们会说不愿意在一个竞争剧烈的社会中对人施怜悯呢？甚至乎你我在座会不会有时都是善于说 是要施怜悯，但其实呢我们都戒心是很重很重。我承认，我第一个承认，在基督徒怎样又是能够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能够生存，我们怎样能够平衡这一样呢？ 其实有不同的原因，我们不愿意在一个竞争强烈的社会对人施怜。第一就说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实在太不公平了。中国社会是非常看重勤力的美德的，多劳多得是众人都接受的，是规则来的，大家都要努力工作才可以得享成果嘛。怎可以有人不劳而获呢？大家排队都排到身水身汗，他不需要排队就可以打尖爬头，就要我去连出他，咁真係好难讲得通下。咁第二呢，点解好多人唔愿意喺一个竞争剧烈嘅社会对人施怜悯呢？係因为你我今日所可怜嘅对象可能成为你明天最厉害嘅对手。呢个係好现实嘅事情嚟㗎。好多外国人以前呢都用可怜啦嘅眼光嚟到去睇中国人。啊，你是 Chinese 啊，我可怜你啊，我扶你一把咁啊，太惨啦，所以我哋要帮你一下。但而家中国人点啊？哇，成为世界嘅强国啊，今日唔同咗咁讲咯吓，系国际所公认嘅硬点子，最厉害不过嘅强劲嘅竞争对手吓，佢哋中间嘅大公司吓，分分钟就系可以超越美国最大嘅公司吓，腾讯系超越美国嘅大公司。最大的公司成为第一间的 trillion dollar company， 可能就是这些是成为问鼎这些 商界的宝座。所以我们发觉回应的方法不再是练，而是敬，而是怕，而是防。有时又敬又怕又防。第三就是这个社会实在有太多骗子。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有位老师跟我说，他在尖沙咀他就见到一位大灶婆，好像很可怜的还带着两个小孩子，于是他就拿了他里面银包的钱就给了那个大灶婆，那位妇人。但是后来他发觉呢，原来所谓他的大灶呢，原来是个大枕头原来是个大枕头。他一路之后他就答应了自己，从此以后我不会再上当，但是亦都可能是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帮穷人，这就太可惜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试探，这个引诱来的。第四呢是怎样呢？我 也曾经落难过，我都是靠自己一手一脚地爬翻起来。我不是靠别人施舍怜悯的嘛，我得为什么他不得啫？社会不应该养懒人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位很 gifted， 即是很有才华的一位的同学，但是他我觉得他虽然是很厉害，但他思想有少少问题。我经常跟他拗这点的，他说呢，世界上只有两个原因是一个人是穷人，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他说他一是呢他懒，一是他蠢。他说只有两个原因，他不是懒就是蠢，所以他穷。但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是有时有些不幸的事可以发生呢？他完全不会考虑这一点。他说呢，我要这么奋斗，我要这么努力，我要做一手一脚的来去做，为什么他不得呢？因为在他的思念里面没有任何的空间去体恤一些遭遇不幸的寡妇孤儿等等。第五呢，为何很多人不愿意在一个竞争剧烈的社会对人施怜悯呢？因为对人施怜悯为别人出头的时候，可能甚至乎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声誉，甚至有个人安危，譬如有些人你见到在某些国家特登你揸的车他就被你撞他，然后就说你撞伤了，然后你出去帮的时候他就告你，说你怎么怎么等等。所以介于我们现今社会所面对的一切挑战呢，你和我怎样能够才真正活出主耶稣登山宝训的第五个福？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因为如果我们就被社会的环境同化了我们，或者遮住我们的眼，或者影响了渗透了我们的心，是啊，社会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们可能就会白白的就错过了这个天国的这个大的福分。Okay?咁有人或者会咁讲，请俾我一个合理嘅理由，俾一个理由俾我，点解我要去怜恤别人？俾我一个理由，俾我一个充分嘅理由。尤其是当佢大大嘅冒犯咗我，或者佢令到我好冇面，或者佢令到我 受到亏损，或者他对我很不尊敬。在这里我给大家不单止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止一个，起码有五大理由跟大家相思想一下。一是因为神已经宽恕了我们，宽恕了我，我亦要宽恕别人。嗱，有人我咁样问自己，倘若神只按着吓嗰次，我以为自己真系输得好惨吓，输得成场嘅莫小说俾呢位仁兄啊，以为系好惨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神好似同我讲，倘若我只系按着你点样去饶恕别人嘅幅度同埋限额去饶恕你嘅时候，咁你会点咧？倘若神只是按照你我饶恕别人的幅度和限额去饶恕我，哇哇，我想是不堪设想，真是不堪设想。因为神，我实在亏欠神远远多过别人可以亏欠我的地方。神对我们是慈悲的，是宽恕的，虽然我们可以得罪的地方是远远超过任何人，全世界的人，全村人可以得罪我的地方。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三节话：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Okay， 第二，因为怜恤是福音的中心，亦都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第十二章第七节，主耶稣话：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一次。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本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第三，为什么我要对一个曾经大大冒犯了我的人去施怜悯呢？是因为这个不是只是一般的忠告，而是神自己对我们的命令。在尼迦书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与你的神同。有时我们会说，圣经这么大本，可能对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要求，但是其实是可以集中在几个几大点里面。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几项，你行公义，好怜悯，全。当你要真是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你就知道几难了，你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你才知道啊，靠自己的力量行不出来、我们就要同于神同行，全谦卑的心。第四呢，因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必须有父神的样式。作为神的儿女，就必须有父神的样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一起来读：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第五，因为我将来我都会犯错，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那个时候亦都会需要父神和别人的怜悯和体谅。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好，那究竟什么是一个怜恤人的人呢？在圣经里面，当新约圣经每次提到怜恤这个字的时候，不单单是对别人的困难需要表示同情怜悯而已，而是甘心乐意用实际的行动投入解决对方的问题，帮助他就需要乐意去解决对方的难题。所以怜恤呢，不只是表示同情，同情是第一步，但是不是最后一步，而是愿意进入到别人的困难，去帮助解决别人的困难。 因为在台湾的杨玲亚牧师，事实上对别人动慈心，免别人的债，任何别人亏欠我们的地方，包括是钱银方面，或者是态度方面，或者是撞亲我们，或者是有些顶撞我们的地方的时候，饶恕别人，也是一种对人的怜恤。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一齐读，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之前是谈到饶恕七十个七次，因此可知怜恤亦包括饶恕别人，动了慈心，免别人的债。主耶稣用这个好撒玛利人的故事来刻画出怜恤的四种的特征，四种的特征，怜恤人的四个特征。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眼看得到，眼看得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眼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东西的。为什么会强调眼看得到呢？这个是有它巧妙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有眼，中国人有眼无珠，你不知道我是几咁重要的人物，你有眼无珠，你走了宝。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有眼无珠的。我们有眼，但是我们看不到主耶稣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怜恤人能够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些不幸的人和事呢，是当我们处身在一个社会里面，好一个疯狂了的社会的时候，有时我们不容易看到这些人。我又是一个穷人，我又是一个被人炸死了，我又是一个所谓 compassion fatigue， 所谓我们看的很可能是视若无睹。所以那个利尼人，所以那个法利赛人，所以那个利尼会好像视若无睹。所以第一样我们需要的一个连，做一个连续人，就是他的眼要悔改。我们看人要从神的眼光去看。Okay？ 那那里说呢，第三十三节我一起读好吗？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那这个唯有一个，我觉得真的很发人心醒的。在当代有很多很多的热心宗教分子，但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或者有利未人行过，有法律出来，有其他宗教领袖，但只有一个人是会看到他的需要呢？发人心醒的问题，我们的眼是不是真能够看到需要呢？这是第一步。第二呢，深感同情，他从心底的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一个不幸的人。三十三节一起读，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深感同情。第三是什么呢？出手相助。好，一起读，他用看得见的实际的努力去减轻这个人的不幸。第三十三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伤口，带到店里去。你可以见到这个有几个特色，一个呢就是一种，都是一种付出一些昂贵的代价，是不是？因为油和酒都是矜贵的，当时矜贵的物品，药物，油酒，同埋咧，佢又亲自嘅带佢去喺呢个酒店去照顾佢，出手相救，而且更加系 going out of his way， 唔系佢认为系只系好方便嘅事，而系真系行另外一里路去帮助呢位嘅人。第四系咩咧？不计前嫌，即使嗰个不幸地劫受伤跌咗喺街头嘅人系自己嘅和民族的敌人的话，他都会去同情和去关顾帮助。在第三十三节是什么呢？一起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在扭曲的宗教传统下的混血犹太人，愿意停下来帮助照顾一个恨他 歧视他的正统犹太人，啊，真系唔简单，真系唔简单，不计前嫌。OK， 好，继续。所以当我哋每一次对别人表示怜恤嘅时候，就好似将电灯嘅开关打开咗，就好似俾上帝嘅恩典怜恤嘅电力，啪一声就电咗我哋一下，流通出嚟。但同时一个，当我哋关闭起我哋心，唔肯怜恤别人嘅时候，或者对他人、对神嘅心都硬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关闭咗个心。虽然神有好多嘅恩典要俾我哋，但系因为心硬，已经把呢个开关熄咗嘅时候，就领唔到上帝要俾佢嘅怜恤。因为神要我哋祝福别人嘅时候，亦都同时要我哋享受到佢嘅同在，佢嘅大能。所以杨明亚牧师点讲咧？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从事教会牧养辅导嘅侍奉，亲眼看见好多上帝嘅儿女因着不肯饶恕、不肯怜恤，自己切断咗上帝怜恤、上帝饶恕嘅开关，然后让撒旦辖制得非常嘅可怜。咁我又諗起一位嘅教会好德高望重嘅，我以前认识嘅好敬重嘅，唔单止我自己教会，而且第啲教会都好敬重嘅一位老前辈姊妹。咁佢臨离开世界嘅时候，佢就同我嚟要请我去佢屋企，然后同我嘅特别嘅分享。佢话我过去30年係有一个死裂喺我嘅心里面，因为我丈夫呢，因为我系个医生，所以我好爱清洁干净嘅，我要卫生嘅。但我丈夫呢就停喺床上面睇报纸，报纸系非常之不卫生嘅。好多人话报纸呢直情好似屎咁唔卫生嘅。佢正常咁同我讲，报纸系屎咁唔卫生嘅。咁所以呢我真系好愤恨，我拉咗佢好多好多次，话你可唔可以唔该你唔好喺床上面睇报纸，做啲咁屎嘅事。但系佢都唔肯，所以我嬲咗佢足足30几年。牧师，我而家要翻去见上帝，见天父啦。我要喺你面前忏悔，我要承认我嘅罪，我要向神忏悔，话知道能够解开我呢个死链，知道我能够坦然嘅翻去见天父。咁当我为佢祈祷，当佢真系能够喺主嘅面前流泪痛哭，嚟到真正嘅饶恕嘅时候，佢心里边就得着好大嘅释放，然后就翻返去主嗰度。我哋每个人其实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死裂，有啲嘅地方系或者80%都 OK， 但系有啲嘅地方我哋觉得，但系呢个人我唔能够去怜恤佢，系就系呢、这个。我觉得我已经忍咗佢好耐，忍得太耐，但系可能嗰个人就系神话，我哋要学习活出呢个怜恤真正嘅功夫，活出呢个主耶稣怜恤嘅美德。所以我哋对人嘅怜恤，只不过是一个开关嚟咗打开上帝嘅怜恤。其实我有没有想过，有时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未必认识神的人，或者认识神比较浅的人，我们对他的怜恤就仿佛是神自己的手伸到去拥抱他们这样。我们对他们的怜恤就是神对他们一个爱的宣言在这里。我们不饶恕、不怜恤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将这个怜恤的开关来到翻咗佢，呢个摔翻咗佢。所以当上帝嘅怜恤临到我哋嘅时候，连我哋里边觉得唔好嘅感觉咧，其实都可以被改变噶嘛，因为我哋愿意成为怜恤流通嘅管子嘅时候，不但只改变别人，更加亦都改变我哋自己，成为我哋更像主耶稣。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怜恤人喺古罗马系一条死罪嚟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件事。Benignus 是住在罗马帝国的一位基督徒，他收留养育被人遗弃的伤残孩童。 当时的主罗马帝国的主流思想呢，是认为这些孩童是社会的负累来的，非但不值得去爱去救，更是不可以去救。因为呢，如果觉得讲得白一点，他们死了会对社会更好的。现在21世纪所谓叫做 eugenics， 就是说是这种特别的好的基因咁样，一种特别嘅基因，就系话，我哋选啲冇咁好嘅基因，就等佢就淘汰咗佢算，因为佢哋死咗会对大家更好。咁呢位 Benignus 弟兄咧，带着同情心去收养，而当时罗马人弃婴，因为嗰时候咧，唔单止会生咗出嚟呢啲 B B， 好多时候被遗弃咗，同埋咧。有些嘅傷殘的兒童，不單止是 infant 兩三個月或者一年，而且是幾歲的細路，如果有傷殘咧，佢哋嗰時候係有個習俗，連殘廢的海童都適宜去殺死嘅，隨意殺死呢啲嘅海童。所以咧，佢 Benignus 嗰種嘅同情心的行動，收留佢哋嘅行動，就嚴重咗，產生咗同社會一個嚴重嘅衝突。因此触犯了罗马帝国法律中的死罪， Benignus 必须要死。所以我们但我们见到呢，对神对我们的慈悲怜悯呢，它是主耶稣自己的使命宣言。人类的社会后来，罗马帝国的社会后来就被基督教完全感化了，就是因为连那些罗马帝国的士兵，他们自己有老年人，老年的长辈病了，就立刻将他踢了出门口，就说有他有得他死。他们自己的细路如果见到不顺眼，可以将他反卖成为奴隶，将他们再成为弃婴。但是呢，没人去收留他们，只有哪些人？基督徒去收留他们，怜恤他们，爱他们，收留他们回他们家，使到中间他们很多人信了耶稣。虽然在其中有些病人被人赶驱逐了出去之后，将他们的病传染了给这班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甚至乎丧失了他的生命，但是基督徒 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是日益的加增，日益的加增，使到整个罗马帝国都被这个怜恤的见证的行为征服了，因为神的大爱感动了他们。罗马的兵丁是第一个信，他说我真的见到这个基督教那种的力量，我见到真神的大爱，然后整个文化被改变。所以神对我们的慈悲怜悯是主耶稣自己的使命的宣言，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就是千禧年神的国度的来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急时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得耶稣对他们说，一起来读，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世上，主耶稣毫无保留地来到施怜悯，马太福音，我们一起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马可福音八章，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所以耶稣施怜悯，亦都讲我怜悯这班嘅冇得食嘅人， 请看马太福音九章十至十三节，一齐读。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发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一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怜恤别人，其实就是善待基督，就是这么简单。怜恤别人就等于善待基督。何以见得呢？大家请读。主耶稣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怜恤别人就等于善待基督，是永远不会浪费。有时我们怕，是啊，我给了几百元，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骗子，那怎么呢？我们善待一个人，就算表面上我们是受了一点点亏损，就算是，当然我们要做精明的管家， OK？ 但就算有少少的亏损，神都写了包单的了。我们善待怜恤别人就是善待基督， OK？ 我们一定是在天国的这个经济学里面是一定不会执输的。所以二人就回答说，我一起来读：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所以怜悯是主耶稣福音的中心，是他的祝福。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希望，因为我们都是会是死在我们的罪恶过犯里面。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而且大大亏欠了神的荣耀，只因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怜悯拯救罪人。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至第五节，我一起来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教会历史亦都写满了信徒们怜悯人的事工。比较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其中一个就是循道卫理公会将怜悯的事工看为承受神恩典的重要渠道。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不是说只是他做的事，是他的理念，就是说怜悯的事工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是承受主的恩典的重要渠道。当我们怜恤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像我们的主耶稣，令信徒更加成圣，更像主耶稣。怜悯的事工包括什么呢？譬如提供食物和衣着，一起来好吗？探访病人、穷人， 尽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储蓄和捐献，反对奴隶制度、其他善果，大家都可以举一反三去想不同的其他的怜悯的事工。我亦都知道在这里CBCGL 亦都有不少的这方面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咁第二个例子呢，就係天主教神學可能有少少偏差，係或者好大嘅偏差，係任你点睇都好，但係佢哋都係想将怜悯嘅事工看成信徒忏悔同埋行善嘅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喺佢哋嘅动力里面呢，佢有两大类，一身体方面嘅怜悯事工，第二心灵方面嘅怜悯事工。身体、心灵，我觉得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一呢，身体方面的怜悯事工呢，就是帮助及施予身体或物质上有需要的人一起来做，好吗？喂饱饥饿的人，给渴的人水喝，收留无家可归的人，探访有病的人，探望被囚的人，替死了的人埋葬，供应穷人的需要。咁喺心灵方面亦都有可以有怜悯事工，唔系净系喺物质方面，喺心灵方面嘅施予，精神、灵性或精神上有需要嘅人，我哋一齐嚟读。教导无知愚昧的人，喺会怀疑不信的人，劝勉罪人悔改回转，内心忍受别人的冒犯，甘心饶恕别人的错失，安慰有病痛的人，为别人祷告。当然连出别人的时候，亦都不可以忘记怜悯并不等于姑息，必须要顾及公义和公平。但是怜悯是向审判来到跨城，我们要是也都要超越了一种我们一般的眼光来到 去做怜悯的工作，公平和公义，但是也需要顾及在整个社会的公义方面和平衡。第二呢，我们一起来读，要对神对人存谦卑的心。是的时候我们去所谓做怜悯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我是高高在上，你在下面。其实这样是不但只对他们不是有很大的帮助，更加会伤害他们。因为我们连他最后一件事，他的自尊心都拿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当我们说去怜悯别人，哪怕一个冒犯了我们的人，我们都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去，来到真的去建立那个人，那个人的作为我们的目标。第三呢，一起读，千万不要好心做坏事。我们都要有 common sense， 不要好心做坏事。好，继续。那呢，一个怜率人的实例，信服圣灵教导的家长呢，有时是会严厉的管教孩子，不可以固执犯错，一定的，我们中国人都是要，我有时会说，你可以做慈母，但我一定要做严父，我要有我的岗位在这里。但有时呢，当孩子犯错之后呢，家长不是说次次都要大大的惩罚他，反而沉住气，温柔坚决的去教导他什么是啱的路。咁样有时反而可以带着，因为带着怜悯嘅心咧，能够将佢带到主嘅面前，有时系好有效嘅。佢明明谂住我咁夜翻嚟，我会大闹佢，我冇大闹佢，佢只系话，你食啲宵夜啦，你一定肚饿啦，你出咗去咁耐，一定好饿，食啲宵夜，我谂会系有佢特别嘅效益喺度嘅，尤其是如果妈妈煮啲特别靓嘅宵夜嘅，好，另外一个咧。是遵循圣经教导的法官呢，是有时很难平衡的。做法官你只要做执法者嘛，是大公无私嘛，是会时时小心翼翼，但根据罪犯所作恶的程度公正的审判，罗马书十三章四节。但有时呢，亦会因为罪犯 和社会更好的个人或者对整体的更好的结局呢，因而从宽处理，这个就是一种的行怜恤的方法。咁另外一个实例呢，就是位相信圣经的老板呢，通常会俾啲员工合理的工资啊，坚守正确的唔好偏心啊，大家要不偏不倚的原则。但有啲时候呢，他见到一个人的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呢，可能会支付一个人更多超过他所得的，可能是一个有一个救命的功能添。为了连出那些 生病啊，上了年纪啊，十分困苦啊，尚未成熟的员工，可以有一个特别的一种特别的帮助在这个连出。那什么时候应该行公正，什么时候要行连出呢？答案是当我们亲近主耶稣的时候就会明白。所以当我们如果觉得有些困惑，我应不应该行连多些连出呢，可能就是一个邀请，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主耶稣，主耶稣就会指导我们去怎么行。咁你大家都见到呢幅美丽嘅图画咧，就是、神嘅怜悯咧，可以使最干旱嘅草地变成花园，可将已枯干嘅骸骨还原生命。吓，系有啲嘅。有些的报告甚至是患上一些的患上精神病的病人里面呢，有一种的研究出来说 90% 如果你对他真的有一个怜恤，是一个 kindness 对待他的时候，是会对他的病状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甚至可以完全医得回，无论是抑郁也好，是其他的病，不是说所有的病都不用看医生，不用外用，但是很多时候一点点的怜恤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所以也有一位十来岁的年轻人 Marissa Helms 就写了一篇文章 51 creative ways to show mercy this year，用五十，我可唔可以用五十一种嘅方法？嗱，当我见到一个十几岁，我跟住由十六岁嘅细路，即系年轻人咁样写嘅时候，哇，就俾咗我嘅挑战啦。佢都可以谂到五十一样嘢，佢旁边嘅人能够行怜恤，点解我唔得啫？吓，点解我哋咁吝啬？我哋都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谂。咦，我可以用咩方法嚟到去怜恤我旁边嘅人呢？好。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怎样能够施怜悯呢？那这位 Stella Long 律师呢就问一个问题了，你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怜恤的一面呢？有些人说哇好难啊好难啊，但是他就说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积极的把怜悯怜恤呢分享给四周围的人。那他就给了我们六个提示了。啊，那譬如呢，讲到这个六个提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的。为伤害过我的人来祷告，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宽恕别人，我未必能够马上改变他的关系，但我起码我宽恕了他先，我做得到。不要置人于死地，要守下流程。那这个大家做得到，做得到。不要落咁重手。第四呢，要控制你的怒气。因为有时真的是嗌交上来啊，或者是有时是把火的时候，更加要记得要用心去聆听，要提供实际有用和有益的帮助给旁边的人。那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无论是食物也好，或者俾少啲时间也好，等等，都可以做一个怜恤嘅人。好，咁最后呢个孤星类咧，我谂在座当中咧都会相当熟悉。我只系讲当佢偷呢位嘅仁兄，佢就上万强，佢就系喺呢个神父屋企就偷咗candlesticks 呢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哋下一个先。咦，唔系喎，点解 ？OK， 系啦，唔系，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有冇？系啦，佢当佢喺嗰时候，佢预备就抽走喺个神父屋企里边。 个两个灯台就攞走咗一啲银做嘅。咁喺嗰个时候咧，就警察啱嚟到门口，咁咧就话诶、欸，人赃并获吓，咁、啊、就要拉佢啦。但系神父就同佢讲：你哋误会咗啦，其实佢冇偷呢种呢啲嘢，系其实系我送俾佢嘅礼物。咁你警察话唔啱啊，神父，佢好似真喺度偷啲嘢嘅。咁虽然咧系半信半疑咧，但既然神父一口咬定尚万强系无辜嘅，警察就只好话：唉，就把佢放开放咗啦。咁俾呢种咁伟大嘅爱咧，从宽恕嚟到冲击佢嘅心咧，佢唔可以喐一，不为所动，佢系感动到不得了。从此呢个尚万强不但痛改前非，仲成为一个一等一嘅好市民。更成为当地的工业家和一位爱市民为民请命的好市长。所以其实每一日都是传福音的好机会，而福音的总纲和真谛就是什么？神的怜恤向审判和死亡的势力跨胜。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祝福就是在《犹大书》第一章第二节，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可以彼此祝福好吗？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阿们，阿们。